这几年从中国大陆来的。好的，中国大陆来的举举手，好吧？好 ，OK， 好，谢谢，谢谢。我们五六年前纽约夏令会，到最后请各州的人来举手，中国大陆来不举手的，怕给人知道。这几年你们都是很自由了哈，你得照着我自己到美国21年所看见所遇见的，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大陆来的同学信主耶稣的情况，好像十几年前台湾来的同学信主的情况。所以我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到了海边，门徒们在那打鱼，主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彼得说：“没有。”主耶稣把网撒在船的右边。那么彼得说了：“主啊，你当初小时候做磨匠的，我们是从小打鱼的，这个网撒在左边右边有什么分别呢？不过你是主了，所以听你的话，所以把网撒在船右边，就拉不起来了。”请大家知道的啊，现在的鱼都是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不太多。所以我也盼望你们特别的校区的里面，也特别关心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些的同学。照我自己所了解的，深圳的做统战，哎呀，为着大陆11亿的人口，正是神在北美预备有一些的同学在这里信了主了，回去了之后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同胞。我的这几年回到中国大陆已经10次了，在我这10次前9次去的时候，知道家庭教会人很多，大多是小城和农村的，在大城市的教会三支教会做礼拜的人很多，但是你去问看，在大城市三支教会做礼拜的人绝大部分85%以上是基督徒家庭的后代，如果家里面不是基督徒的，很少人听见主耶稣的名字。知识分子当中的，如果家中不是基督徒的，很少听见主耶稣的福音的。今日我到远东去，给我听见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真是高兴，连北京大学都有好多查经班，连北京大学都有好多查经班。我也算是对这大陆的光景也算是了解的，他们告诉我，我就问了一句话，我就发现我是外行了。我问起什么话，我说谁做领袖呢，我说哪里有领袖的，有领袖就麻烦了，我没有领袖的。没有领袖的怎么有查经班呢？一个基督徒带5-6个人，一个基督带5-6个人，一两个礼拜去一次会来查读圣经的，这是60之后所有的现象。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啊，60之后了，学生对着整个国家的前途，对着整个他自己今后的生活非常的彷徨，不知道如何往前去了。在这个光景中间，看见有些的基督徒，他们在心灵里头享受有一种的喜乐和平安，他们很羡慕，所以他们就跟基督徒能够在一起读经来追求的。并且这几年我也发现了，从大陆来到北美的同学们，比台湾的更多的顾到了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前途。台湾来的现在钱太多了，一来的话就买车子了，还不光买车子，还买跑车了。9月刚刚来上课的，12月就回台湾去度假去了。哎呦，现在的话呢，乃是大陆来的，那个真的对福音方面非常大的需要，所以我是盼望你们为这个事情好好的祷告的。好，那么这一次的冬令会的里面，你们的题目出得很特别。生子追寻，哎呀，我还头一次遇见了。不过这个生子追寻的英文的题目 ，Seeking a meaningful life， 那这个的翻译，我想这个英文的名字比中文的意思更表达了清楚了一点。我们想每一个人在地上活着，我们都要为着我们今后的地上的生活有一种的寻求，有一种的出代价。有一种的神明在做人方面的努力的盼望，你一生的生活正是有价值、有意义，能够自己满足的。我自己也发现，一个人到了70岁左右的时候，最最悲哀的一件事，他就发现地上过的没有什么价值，他不能像尼哥底母所说的从母腹中再生出来的，过去就过去了。 一个人在地上，当你我还年轻的时候了，要不要考虑到我们整个只在地上的生活和我们一生是如何的。所以我常常就提到，我们一生的时间乃是我们的投资，等到我们退休之后的感受，那是看我们青年中年投资投在哪里。如果我们投资错了，到以后就没什么收获；如果我们投资对了，等到我们以后才有很满足的那些收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所该寻求的，并且我们也不光该着我们自己寻求，该着我们的下一代寻求，该着为着我们的民族寻求，该为着我们的国家寻求，怎样才能够人过得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意义，起码能够对得起自己，不叫你在地上荒废了地上的年日。那么我们在北美都知道，这是一个物质上非常丰富的国家，所以我也常常欢喜对从大陆来的同学来讲到了，当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到底来做什么的。你我要北美生活，必须要知道北美的文化是三样因素构成的。头一个，自然的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的发达，利用自然科学来用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就我们生活的程度提高。那么现在在北美的话了，实在是全世界生活程度最高的那个的地方，高到一个地步，有一个的现象，没有贵族和平民的分别。今天你我所住的，你我所吃的，你我所用的，跟不去中东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啊。从前贵族和百姓差了很多了，今天都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了。这一个乃是我们这一帮的中国人才来到北美，花了功夫来努力读书的。为什么努力读书？盼望你学成了之后有好的职业，但是职业不是你的打算，职业有了有好的收入，收入也不是你的盼望，有了收入可以叫你生活的程度提高。那这是在北美一个的现象了，我们来到北美来寻求的一件事。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缘故自然科学在北美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在欧洲。我在好多年前发现有人造卫星或者飞弹起来了。我在台湾的时候看见一幅漫画，美国发了人造卫星，苏联发了人造卫星，从太空遇见了，大家讲斗文的，我说德国人搞出来的，不是美国人搞出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有飞弹的 V1 V2 了，是吧？中国的钱学森就当初是派到德国去，刚刚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派一个代表团去收集那些资料的。当初的自然科学是在欧洲的，为什么缘故这40年来美国这么的发展？美国所以发展呢，因为它有民主的政治。什么叫民主政治？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我们中国人就能够发挥我们的智慧，发挥我们的劳力，在美国能够好好的表现出来了。如果不是这个民主制度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中国人到北美有什么办法？你会发现的，我们这一帮中国人到世界任何地方去，没有一个国家欢迎我们的像美国和加拿大这样欢迎我们的。如果你们去过欧洲就会知道了，法国这么强的一个国家，对中国人非常的排外。你中国人在法国，你无论是哪一个拿到什么学位，极难找到你本行的工作。我到巴黎去的时候，发现有好多位中国人都是开餐馆和做小批发的，餐馆的老板娘都是维也纳学声乐的。哦哟，学声乐的。我问他们说：“你学了声乐了，在这开餐馆，这有什么用处呢？”哎，他说有一个用处，什么用处？跟丈夫吵架喉咙大一点，其他没有别的用处了，没有用处了。学了声乐根本没有什么出路的。你如果学工程科学方面的，很少有出路的。如果你到日本，日本难得给你永久居留的，你到日本去的话，不是每一年要去延长你的居留。只有美国和加拿大了，对我们中国人还是开了门的。为什么缘故？因为它是民主的制度。在这个民主制度的里面呢，只求在于在乎人的智慧，就在乎人的努力， 你有两方面又发上去了，你才就有很好的收获了。那你问为什么缘故美国的民族能够这样的？民族两个字在2000年前的希腊和罗马的世界里面早就已经讲了，但你会发现的，美国的民族和罗马希腊的民族不一样。现在从中国的大陆也将民族是另一种民族法的啊，它也将民族的。那么美国的民族从哪里来的？请大家记得，美国的民族从这里来的，从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美国各地去参观的话呢，美国没有什么历史，不像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3000年文化，美国只有200年文化，这没有了。如果200年文化要去看政治方面的话，你应该到华盛顿DC去还能够看见一点。你华盛顿DC去了，不光还看见了华盛顿的塔，不光看见林肯的纪念馆，你要去看杰弗森的纪念馆。杰弗森纪念馆又像这么大的一个圆圆的，杰弗森雕刻的像在那里的。为什么缘故杰弗森这么重要呢？你看他墙上刻了一些字，因为当初美国革命的时候，政治和军事是交给华盛顿领头，宪法是 Adam 和杰弗森。 Adam 是第二任的总统，杰弗森是第三任的总统，是他们两个人移下来的。而他们拟定了美国的宪法是根据圣经里头这个话，是根据圣经里头的话，每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的财宝都重要。不在乎你白人，不在乎你黑人，不在乎你黄人，你无论哪一种人呢，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应该受到人的尊敬，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有他自己的主权来定规他生活的方式，来追求他自由和快乐的那种生活。别的人不可以给他有任何的限制，更不可以给他有任何的拦阻。是这一个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了，把它引进到美国的宪法，而美国的宪法带进了美国的民主的制度，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底下了，自由科学就能够全部发挥了。那么你们在美国都读过书的人都知道的，美国的 PhD 拿到的一半以上是其他国家的，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人自己本身的话，好好读书的不有这么的多的，乃是其他的民族因为生活中的艰难、环境中的不安定，是到了北美来了。那么你们在学校读书都会知道的，我们中国人在学校读书，除非你同班同学碰到犹太同学了，你不一定比得上。其他的民族绝对不在我们的眼中的。我们中国人读书的话呢，真是在各方面 IQ 是高的，但是做事的时候给老板骂几句还是忍声叹气的，克难精神。所以我们在殷勤的做事了，我们中国人在北美就能够生存了。但你要知道的，我们北美能够生存的是物质程度的提高，是因着它民主的制度，而民主的制度是因着它基督教信仰。所以你我到北美来了，如果单单拿到了民主的制，单单拿到自然科学回到我们家古国去了，你会看见没有功效的。我4年5年前已经讲了，大陆来的同学还不肯听，去年64年出来了，就知道了。有自然科学，没有民主制度有什么用？没有用的。台湾说是民主的，民主的乱得一塌糊涂的。你看哈，你会看见这个国家也非常叫人担心的。所以你要看见的，你我在北美要一生的话，并不是埋头读书，并不是殷勤的工作。你埋头读书能够书读得好，殷勤工作有好的生活，你不一定快乐。你能够有人生的有意义了，你必须要知道有美民主的制度成为你的帮助，而民主的制度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如果你我在美国时间住了久一点，你跟美国人当中做做朋友是来往的话，你会看见美国人的生活的程度是差不多很高的，但有的家快乐，有的家难过。快乐和难过的分别不是在于他的房子汽车，快乐和的难过的分别在于他的信仰。所以我要劝你们来的同学要切切记得的，如果你们的人生要有一个有价值、有意义、 有快乐的人生，你单单把你的心血放在智能科学的发展上，请你记得你是达不到的。在北美的生活里头给我们看见了，能够叫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和价值，要超过自然科学给我们所有的物质上的享受，能够有了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你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才会有价值的。我是从纽约来，我那人是个护士，在医院做事。他医院这里头有一位的教，有一位的医生，外科的医生，远东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十几年了。有一天请他们中国的同志到他们家里头去吃饭，说我那人去了，房子好大。什么叫房子好大？院子就好大，也不知道什么用的。两亩地，院子这么大的，一进到房间里头，客厅也大，卧房也大，厨房也大，还不光是大了，好干净。你知道中国人的厨房都不大干净，是吧？中国的厨房都黄黄的，是吧？他发现，这个厨房这么干净的，为什么？原来烧饭在北斯门烧的，厨房不烧饭的，装样子的，你要知道了啊。厨房漂亮的不得了，不烧饭的，有游泳池，冬天都有热水的。什么时候游泳都冬天热水的？一个月有一次两次，钱有了，有享受吗？没有享受的。你去问问在美国住的人吧，没有钱晚上永远睡得着，有了钱晚上睡不着，是吧？没有钱的儿女都争气，有了钱的儿女难道会争气？你要发现的。所以你要切切记得，切切不要到北美来了，把你自己的注意力量就花在你学问上，花在你的工作上，花在你辛苦的劳力上，自己求得物质上的享受了，你会发现你这一个人没多少的价值。我是1948上海交大交通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很少到美国来读书的，除非很有钱。我的同班同学有四个同学到美国来的，都在 Pittsburgh， 他们读书的，他们早就拿到博士学位了，做教授或者工资都做事的。等到我70年来的时候，到 Pittsburgh 去看他们，老同学了，30年没有见了，说非常的高兴，所以他们请我到饭店去吃 T-bone steak， 我还不知道叫 T-bone steak， 好大一块牛肉，什么味道也没有的，是不像我们中国一道道菜的，是吧？那么好了，到美国吃 T-bone steak 了，然后到他们房到家里去坐坐，一发现每一个家是一座小山，小山就是他的院子。我一进去的时候，有客厅里头有一个柜子都摆了古董的，是不是考究的不得了？那么老同学呢，所以坐下来谈谈啦，谈这个30年功夫没好久没有见了，就谈到他们的生活了。他们说，哎，老林啊，我们每个是混口饭吃，但是我是一份混饭混得很好啊，混得这么好吃饭的话，是吧？比我在台湾混好得多了。他说我们活着只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把儿子女儿养大。那我说这个才怪了，你爸爸妈妈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一个盼望把你养大，你在美国辛辛苦苦只一个盼望把儿子养大，儿子大起来辛辛苦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研究院啊在做事啊，辛辛苦苦在把孙子养大，每一代都要养大的，什么意义没有？没有价值。你要知道的，人生在世界上有两种人最悲哀的，一种人有一个盼望拿不到很悲哀，但有一个更悲哀，拿到了发现不对，忙了这么久了拿到了不对。所以我盼望跟你们还年纪轻的弟兄姊妹朋友来讲了，你请你切切地记得，神会把地上的物质的东西给我们，不必忧愁。美国没有饿死的人，美国没有冻死的人，但是你要你的人生有意义和价值的话，切切不要把你所有的精神和心血放在物质的享受上，这个没多少价值的。你如果要在神在地上来考虑的话，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体受心理的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受心灵的影响。灵性的光景好，心理上会强壮，心理上强壮，身体上也会强壮，这是一定的。而今天我们到北美来了，有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能够有机会 听见了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如何，你也可以去追求这个信仰，并且你可以去享受基督教信仰所给你的一切的福分的。当你这样的享受在里面的，你真是会觉得一年过一年的过去了，你的生活没有空过的，并且你的一生是累积下来的，像投资一样的，你是越过越投资的越有价值，叫你的地上的年日觉得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宝贝。所以这是为什么缘故，今天在北美的华人信耶稣的人特别的多，全世界的中国人基督徒的比例来说最高是在北美，最高是北美。在现在的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的比例大概6%-8%，你知道台湾多少吧？从4%掉到2%， negative， 负的长成的，北美了大概6%-8%了。还不光是6%-8%，而在那一些基督徒当中的大多是受过了高等的教育，所以这是一种的非常明显的趋势，叫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在这个地上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不光在北美的基督徒的比例上增高，就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灵性上的追求的光景也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基督徒所有的光景了。我们蒙恩了之后呢，我们真的得到了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不光叫我们享受生命，还渐渐的增长，就我们所享受的内容能够丰富，标准能够提高了。那这是我盼望今天晚上、明天上午、后天上午，在三次培灵的里面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到底我们灵命上如何逐步过逐步的增高的，这样的这个的增高了，就我们对着人生的意义发现更加的价值，也有更好的享受。圣经的里面有好多方面的角度来诉说到一个人信主了之后灵命上如何的增加，所以我跟魏弟兄联系了，要讲到灵命上的增加有好几个不同的题目，好几个不同的方向讲的，我就问他你选哪一个。所以我跟他商量了之后呢，这就定规就用23篇，所以的内容已经印在这里了。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大家或者朋友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好，还有一份。我自己做传道也有40年了，我发现有讲义法比没有讲义好得多。我想你们读书人知道啊，看一遍是你听一遍的印象的4倍，你把你所知道的写一遍是你看一遍的4倍啊，最好你再去写一个做个笔记，你笔记做个再做一下了，那你印象就会深了。我做传道就发现讲到都点头，出去的时候20%忘掉了，过一个礼拜80%忘掉了啊。有了讲义了之后印象能够深一点啊。那么这一次我选到4篇23篇，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基督徒来说的150篇10篇里头最熟的是第23篇，对吧？所以我相信你们做基督徒已经有一年的话，4篇23篇一定读过的啊，绝对不一定读过4篇23篇都已经读过的啊。所以这个4篇23篇呢，实实在在是古今中外的基督徒是最宝贝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在经历中间的体会得到了这一篇的诗非常的丰富，并且这篇诗在里头讲的非常的清楚。好，我们再来读一读4篇23篇，好吧？我要求大家，这2-3天聚会完了之后，23篇应该会背出来。会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要背到一个程度，等你晚上讲梦话再背，一个是还不错的。背到这个程度哈。我在台湾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什么夏令会、冬令会，跟弟兄姊妹住在一起，有一次碰到一个同学说：“哇，你怜悯我，我不够爱你。”说讲梦话都是讲的，你证明他很爱主的，你知道吧？所以你要背到一个地步啊，连做梦话都会背得出来啊！这实实在在是宝贝的话，我们一同来读，好吧？请大家先读题目，大卫的诗，对吧？一同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先要请大家注意的，这首诗的题目是大卫的诗。什么叫大卫的诗？ The Psalm of David。 这个 Psalm of David 与 David apostrophe S Psalm 不一样的啊。如果在英文的里面呢，大卫这个字， David 这个字一撇一个 S， 这是一个诗，这叫做大卫所作的。 The Psalm of David 意思这个诗的内容就是大卫，这大卫一生的光景。这不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那是这一首诗把大卫自己描写了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整个诗篇的里头，他说我我我，是说到的他。大卫这个人实实在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他是个非常好的文学家，他是很刚强的军事家，他实在有心胸有眼光的政治家，他的宗教上面的也是在整个犹太人中就是非常的杰出。这一个人呢，实实在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人。照我所知道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中，这四五十年来还没有出过一个好大的一个政治家。你如果在这一个世纪的话，你会发现丘吉尔是个非常有人才的。丘吉尔不光是政治好、军事好，丘吉尔的文学好，丘吉尔的画都买了几十万美金的。你要知道画画也好，丘吉尔是在近时代中间的特别的人物。但你如果把丘吉尔的一生与大卫的一生比较的话呢，你会发现的，丘吉尔一生所成功的远远比不上大卫。而大卫当他年轻的时候，那是以色列人非常的衰弱，衰弱到一个地步，他们受到外邦的欺压，到农田要收割的时候，外邦来了，把他们的稻田或者麦田里的麦子就夺去了。到了秋天，牛和羊肥壮的时候了，外邦的人来了，把肥的牛肥的羊又夺去了。他们被外邦的欺压到一个地步，连兵器都是没有的。大卫之间有个扫罗王起来了，神来扶持他，但是没有扶持了多久，扫罗王就显出他的骄傲，神没有办法来使用他了。在这种的光景里面，神兴起大卫来。大卫不过只有二十年的时间，把整个以色列国家全部的改观了过来了。当他建立的以色列国是那一个时代地中海的四位最强的国家。你们知道吗？这个以色列国的国旗是怎么样的？是大卫的心，他们还想念到大卫那个的时代的。大卫的时代是以色列是最强的国家的。而你会发现大卫的时候，他一生还不光是建立以色列国，大卫的一生还来建造圣殿，现在他儿子来造的。这大卫预备的材料，大卫金龟的图样，你会看见这是非常浩大、富丽堂皇的那一个的殿。难怪在新约时代中，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神有两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旧约时代，神有两次不是用话的，那是把他荣耀彰显出来的。一次是摩西在旷野做了会幕，一次是大卫和所罗门造了圣殿，神的荣耀充满的圣殿里面。所以你会看见的，新约中有两次，旧约中有两次，而大卫和所罗门盖的圣殿呢，
超过摩西所犯困惑的。这大卫这个人实实在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人。大卫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在神面前这样被主所用的？连他的前任的扫罗不过被神用一段时间，马上因着他骄傲而废掉了，而大卫还能够被神所用的。大卫所以能够被神所用的，因为他受到了神的带领，是神来带领他的。所以他这个诗篇的里头23:6，头一节是总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这总论这句话包括了他一生的生活和一生的经历。所以这一个的一生的生活经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至于缺乏。而他来去享受的时候，他去体会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全部体会得到的，那是5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逐渐到长进和升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能够没有乱的，能够有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受到神的带领了，就才能够把神所有赐给人类的所有的恩典和祝福都临到他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最后怎么说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他恩惠也在他身上，慈爱在他身上。你会发现的，历史里的基督徒难得有一个人能够享受神的恩惠和慈爱像大卫那么的多的。大卫所以这样，那是在神的带领的里面的一步过一步这样的领受的。所以他头一句话非常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从羊的立场的里面来讲到他的一生。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多少人看见过羊，除了 TV 之外啊，真的羊看见过了没有？我恐怕有好多人都没有看见过羊啊。我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啊，圣经都不用读得懂的，不用读得懂的。为什么呢？圣经的描写都是农业社会的，我们住到工业社会了，羊是想象当中的啊，你没有看见过的。如果你有机会在农村里住过的话，你一定很欢喜羊。羊有一个很温顺，羊有一个对他的母亲是非常的孝敬，羊叫人看见就觉得可爱啊。这个的可爱了，与一只牛不一样啊，与狮子老虎更不一样了。我有了孙子了之后，常常有机会带孙子到动物园去，特别要孙子带动物园去要去看那个狮子，特别看见有雄狮站起来吼叫的时候，哟，真是高兴。不过幸亏他在笼子里，在笼子外头的话就吓死了，腿都软了。这个羊的话呢，你是可亲可敬的，非常的好喜乐的，是非常的喜欢的。这人都会喜欢羊那种温顺的光景，但你要知道，羊是很笨的，笨到什么地步？什么是豺狼，他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看 TV 的话就会知道了，没人养狼的话一定有狗来保护它，对吧？因为豺狼在它旁边，它不知道这是豺狼，狗和狼差不多的，它根本不知道的，什么时候它不知道的。第二个，羊是很笨，羊在一个地方草地草吃完了，不会去寻找别的地方的，它所有的一切必须要牧人来带它的。所以它的安全靠着牧人，他的粮食靠着牧人，吃饱了要喝水要靠着牧人，他是完全靠牧人来定规他一起生活。所以大卫什么呢？他就是羊。那我不知道现在今天如果有没有信徒的朋友在这里，你是不是羊？你说我就算是只狗也不是羊，狗比羊会聪明的多了，然后狗比羊会强壮的多了。因为你觉得你不是羊，所以你没有像大卫享受。怎么基督徒怎么会享受？基督徒发现自己无用，所以我自己也是啊，没有信主之前很神气，信主之后才开始谦卑，越久越谦卑，慢慢长大就不谦卑了，越久越发现了我真是愚昧，真是软弱，都不能保护自己。但是感谢神的，虽然我这么愚昧和软弱，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所以我并不至于缺乏， 为什么并不是缺乏？因为他都不得，我待遇不是缺乏。就这句话呢，包括到大卫一生的经历，一生的神的经历，所以是能开。所以他虽然是羊，有耶和华中的牧人呢，但他做一个见证，我并不是缺乏。无论在哪个阶段，无论在哪一种需要，无论是哪一种难处，耶和华都会给他解决，都会给他供应了。所以他心中有个非常安定的心，并不是依靠自己，并不是以自己为夸耀，他依靠的这一位负他责任率领他的耶和华的神。我刚刚下午来的时候遇见了少数几位已经弟兄姊妹好几年没有见了，见面的弟兄们都跟我说，哎呀林弟兄啊，几年没有见你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话还是美国的礼貌话，你说美国的礼貌是这样，哎呀你还好年轻，这句话已经说明年老了，年轻人不讲这个话的是吧，二十岁左右看着你好年轻还讲什么，我才二十岁当然年轻了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是礼貌的，不过呢我想一想看看镜子的确不太老。你们知道我几岁了？我今天很不幸没得看已经拿到了，65的生日都已经过了。我还不光是已经65了，你实在就是一位姊妹从来没有见过。哦你是03刚啊，其实你孩子好多啊。他们都听见我孩子好多了，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再想想看我儿孩子有多少，你猜这个多的比你猜的一定还要多，十个，哇你那么多吓死了。哇吓死了，你看十个孩子6个男生4个女生，你看好不好？好，你孩子还小。好，孩子还小，你有孩子宝贝啊，都有生出来又白又胖真可爱。我常常对一些年轻的人说了，你们有了孩子真可爱啊，是很可爱，长到3岁放了冰箱不要长大，我说是长大就麻烦了。好，一句讲的英文是 no，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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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了，到10几岁跟你争起来了，一定会争得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懊悔生了这样的孩子了。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发现一件事，这里有这么多的重担和难处，我还不太老，为什么缘故？有耶和华做我的保证，责任不是担在我身上，是神来负到我一切的责任的。所以这一篇头一句话呢，实在是佩服他，一句话把一生都包括在里面，一生都包括在里面。我自己信主50年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23篇已经读懂的，现在去读的时候还没有读懂，身边有的不懂，每一个字都懂的，加在一起你就不懂的，对不对？我这都没有什么信心嘛，我这都很浅的嘛，每一个字都懂的，好像你懂了，以后发现你还没有懂。怎么能够懂？你需要经历中间时间去体会，经历中间时间去明白。我23篇读过50年了，我现在比23篇所领会的，比我50年前领会的太多了，因为我的经历而蒙尘所不得不带领到更深的一种境界了。但是无论哪一种圣的境界了，同样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这4篇里头是这么丰富的了，而这个丰富它要一点一点来给我们讲。所以他讲的下面5节圣经里头了，是5个的阶段，今天我只能够跟你们讲头一个的阶段，是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世界。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是学文学的，学艺术的，有没有？有没有啊？大家都学理工的啊？我是学工程的啊，我是学机械的。学理工的人这样东西都不懂，都不懂。你说文学的、美术的人能够都懂的，他这个图画很简单。是一种的警戒，这一种的警戒呢，非常的安宁，非常的舒服。在这个的警戒的里面呢，大卫说到他的神面前的灵命中间， 头一层的感受。我们会发现的，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在北美切切注意，不要把你的精神放在物质上。我上个礼拜在戴拉斯，刚刚他们有圣诞晚会，在圣诞晚会里头人到了好多，差不多他们那一天晚上到了100位左右，里头大概有一半不信主的啊，来他们来邀请的。所以我也在参加圣诞晚会的时候，坐在我旁边有几位5、6位中国大陆来的，也有里头有3位是交大的，有我们的校友，所以我就跟他们坐在一起，很高兴。高兴我就指给他看了，我说这位几位同学，你们注意没有，来到美国的气氛和中国大陆不一样的啊。在美国你会看见那些基督教的诗歌，天使上高升是吧，平安夜啊，那些诗歌是一种安宁和喜乐的一种诗歌，不光是喜乐的诗歌，那是个荣耀的盼望的诗歌。这个甚至你会看见全世界的音乐把一种你心灵的光景表达出来了。这个并不是单单犹太人的，我自己去过以色列，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们的音乐是低沉的，他们的音乐就像100年前美国黑人的圣乐一样的，是低沉受苦的音乐。以色列不是，你到了意大利去了，雄壮的，气派大的。好，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向来以刻苦为代表的啊。在我们中国，特别中华民国的国花是什么？梅花。哎呦，冷的了还要开花，是吧？都冷切的，是吧？你说美国这种什么？美国这种老鹰往上飞的，是吧？我们中国人，美国人过的是圣诞节，我们中国人过的是中秋节。中秋节什么？月亮团圆，全家团圆的。中国人不是弄太阳的，这个毛泽东来了，旭日东升了，哎呦，我才有太阳了，会有国家了，满鼻子这个整个东方红了，结果发现这个太阳还是假的，这个东西好可惜是吧？升着就好了，把整个国家给带上去了。我们中国人就是刻苦耐劳，没有雄心大志的，没有前途的盼望的。你会看见的，美国为什么一股基督教的影响，一种喜乐，一种欢呼，一种盼望，一种的前途，是这一种的个气氛啊，这一种的气氛啊，就影响了整个的国家和整个的民族。我知道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呢，我最讨厌的中庸之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吧哈？这一种中庸之道呢，就整个的中国的国际上面啊，是有逐渐逐渐衰退而不能够往前去增长。你会看见的，在基督教的里面呢，乃是一种有前途的、有光明的。而为什么有前途和光明？这不是靠了一个什么的、一个什么大的人物，那是这位神在我们的中间呢，带领了我们进到一种的境界。在这一种的境界里面呢，头一个叫我们信主的时候了，就像这第二节所说一样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的可安歇的。你会看见人要脱离人所造的钢骨水泥和汽车，你要到野地去走一走。我到美国21年了，我一直住在纽约，那是为什么？因为神引导我也在纽约来服侍。我里头圣经中有一句话，一直我里面的穷人有福音传给他。纽约的华人比较是属于穷的，是神叫我还在纽约的服侍弟兄姊妹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搬到纽约离开了，我才不会住在纽约的。纽约只看见是人所造，几个其中没有什么的意义。我欢喜常常到野地去看看神所创造的。哦，这是我只记得那一年我和那人和我到以色列去啊，那么这也是我们养儿女的话开始相处了。我的女婿常常坐飞机，所以他有2张免费票给我们两个人，是我们到以色列去那边去看去。去看着坐了个游览车，有一次游览车走到一个地方叫做伯利恒，在路上走到一个桥上头就停下来了。向导就我们就下来，他说什么？停下来了，看看什么？ 看你们看了吗？一个山坡，看这个山坡了，什么？大卫年轻模仿他父亲杨行的地方。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哈、哦！这个山坡不一样的了哈、哦，本来山坡很多的，是吧？这看这个山坡就有感觉了，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新绿的一片，新绿的一片了。在那里还有一些羊在那个当中了，我马上就想起诗篇第二十三篇，是吧？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的。你知道，今天大家在北美物质上这么繁荣的时候了，如果你成家的话，你无论如何客厅里头还有两盆花，对不对？它不光是有27寸电视机啊，这电视机四四反打的，有盆花就好看的多了啊。那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中客厅挂一幅画，我发现台湾有个画叫张杰画的荷花哦，是好多人都买那个张杰的荷花哦挂在客厅的，是吧？能够看见一种的野地的自然界的一种的气氛，是吧？绿颜色的就能有生气的样子的。那么这里说的图画什么呢？它是我躺卧在青草领我到可安歇的时间。所以你在今天的北美物质繁荣的社会中间呢，常常把你自己迷失掉了，是吵死了，太累了，休息一下，对不对？外行羊躺卧在青草地上，嘴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磨的，你们应该知道了，倒脚板树，对不对？所以他吃了草了之后了，就躺下来了，然后再倒脚，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蒙恩了之后，神就我们灵命上的增长头一个的阶段的一半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另外一半是领我到可安歇的身边。怎么在躺卧在青草地上？把神的话反哦，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一本圣经实实在在的宝贝。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一本圣经的话了，你没有办法基督教那个2000年这么的传广，并且又过又广向出去了。如果你们从台湾来，你们会发现现在台湾的佛教已经兴起来了，它不是说是什么庙的，真正的佛教已经兴起来了，他们也盼望把佛教里头的佛经翻成功中文的来讲了。我的祖母是长寿，大概30多年才过世的，老是一个猪猪的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的，是吧？经会背意思不懂的，所以佛教不能够兴旺过来的。你会看见圣经这一本书的实在对着我们的信仰，对着我们和神的关系，对着我们信主之后的领受，对着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该有的生活，今天我们的人世间生活，圣经给我们讲了非常的清楚，清楚到一个地步，经得起2000年时间的考验。它不光时间，只有不同文化的考验。今天我实在的宝贝，不光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圣经给我们讲的明白。连我们在地上为人方面，圣经给我讲得明白。我常常有机会跟人去讲到如何养育儿女，这是我发现今天在北美，你要想着功成名就40岁左右的人传福音的难题了啊！你试试看，如果你朋友40岁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请他教会布道会来不来？他怎样都不来的，求个他也不来的。但是有一个他们就来了。有座谈会谈到如何养育儿女，他们也给我做广告，10个孩子在美国都带大了，哎呦，他们一定来听了，看看我的经验到底是如何。所以不要在礼拜堂开的哦，都有在家庭开的。我上个月到阿特兰塔，了解阿特兰塔，他们有一个华人活动中心，每一个月有一次的讲座，请我去有个的讲座，到了250位，哎呦，大概有100位不信耶稣的。这些人来了，又听听我的经验是如何了。那么我要跟他们讲到儿女怎么的养育法，在养育儿女这里头，我就告诉他们了：你绝对不能照着我们中国老的方法，你也绝对不能照着美国的社会的方法。你美国一方的社会，那是100多年前一个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 所兴起来的话语，人与他的天分，不要摧残他的天分，让他自由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了，美国的青年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我20年前来的时候，刚刚 hippie 运动非常的流行，哦，那个年轻有思想的人，我就走 hippie 去了。再有一个寒战的时候啊，青年人来示威。你们到美国要知道，在这10-20年里头，有几个大事件发生影响美国社会的，有一个就是破坏啊 ，Pence， 对吧？这个学生被打死的，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了。为什么被打死的？因为示威的缘故了。尤其伯克利的图书馆的火烧，学生把它烧的了。哦，为什么缘故呢？他们发现年轻人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就是毒威的影响。所以现在的话呢，你要回头过看圣经来看的，到底儿女应该怎么管教？你会看见的，圣经的教训像管教儿女，父母相处，人的地方三代之间，圣经是我们非常准确的教导。圣经时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社会的变迁的考验，经得起不同文化的挑战，那是最准确的一个了。圣经实际上我们就是太宝贝了。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读圣经？请我们记得，我们要读圣经有三个的原因，我们来看看好吧。好，一个的原因，我们看提摩太前书，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不止，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会看见圣经是特别对着属神的人，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受洗了，请你记得，你信主受洗是你走属天道路的开始，不是你的毕业啊。反正我受了洗了，毕业了，哦，你刚开始开始了，叫属神的人达到了完全。怎么能够达到了完全而没有错误没有缺陷？那是圣经来教训圣念的，得到旁边的指责，使人归正，错误中间改变过来的，懊悔的，教导人学义，来学习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啊，圣经都给我们教导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到底和神之的关系应该如何，人中的关系应该如何，自己里头的情况应该是如何，圣经都给我们确定教导。我这一次没有办法有时间跟你们讲一点专题，如果要跟你们讲专题的话了，我要劝你们，一个人做人把自己要建立起来，要五方面的建立起来。我也特别有的时候讲，跟父母讲到养育儿女必须五方面建立起来。头一方面健康，第二方面的才能是根据你读书，是吧？如果你健康好，才能不好，台湾的话就是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的人活得没有用的哦，身体很棒，是吧？但是你才身体健康好，才能好，在地上做社会好吧？哦，你必须有好的品格，必须有好的品格。1974年那个 recession 啊，现在 recession 又来了啊，你们做事应该知道啊，你们做事知道 lay off 的光景慢慢就多了，加州已经很多了啊。你们在这一带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做事是如何，是吧？你们大学还没有，你们这学校还没有毕业的人，你们要知道明年毕业找工作很难啊。伊拉克还没有打仗了啊，伊拉克打的话更难了啊。那么这个光景啊，经济上就波动了。但你要知道了，1974年那个的经济萧条，首当其冲的 Houston 有石油工业的中心， Houston 裁员的时候，他根据什么裁的？请大家注意一个数字，好吧？87%根据你的品格，23%根据你的才能。一个人一个 ability， 一个 personality， 对不对？你如果是只有 undergrad 毕业，你 ability 差不多了。你 master 好一点，你 PhD 了更好一点，对不对？你的 ability 才能根据你的学位，你这个工资达到有 PhD 的就差不多了，达到 master 就差不多的了，是吧？公司来把 lay off， 87% 根据你的品格，这23%要根据你的才能。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了学问，而且品格上面建立起来的话，在地上是非常的危险。但你不光要品格上建立起来，你必须要在心理上建立起来，起码做着三件事：一件你有乐观的那个人生，一件你有个 confidence 有个把握，一件你必须有个 self-esteem 有自重。你自身方面的心理没有建立起来了，你经不起打击，经不起难处的，在北美遇到难处就没有办法了。自己三、第四方面要把它建立起来的，而第五方面必须把灵性上建立起来。灵性上建立起来对你健康没有用，灵性上建立对你读书也没有用。那不是说灵性好了书读得好了，说不清楚的人读书也读得很好的，不清楚的身体也很健康的。但是灵性好了，能够把你品格建立起来，把你心理上建立的刚强。所以这一种心理上刚强是什么呢？乃是一种神的话语的教导，就我活着知道应该如何的生活的方式，我才能够过一个正常的人生。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种的教导。第二，请我们的旧约耶利米书15章，旧约耶利米书15章16节，旧约耶利米书以赛亚的后面啊，耶利米书15章16节，你们两千分钟第几面？嘿，902啊，902。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着你的言语，如同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有一件事，你问我的理智，我信主50年我也不懂。人的话是粮食，这个话和粮食怎么不同的？有什么相同的？有什么连贯的？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我想你们一个初中有人问一个问题，问过了：3只狗加2只猫等于几个？下不来嘛，狗是狗，猫是猫嘛，是不是？这个话和粮食什么都连起来的。但你要知道，灵性上是的，人的话是我们的粮食。你灵蒙恩得救了，叫做新的生命了，新的生命要刚强，新的生命要有力量。那你常常来读人的话语。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有孩子还不算，头上3个是男生，你们有孩子应该有了解了。头上3个是女生还好一点，头上3个男生简直是不得了。哦，我们3个男生在台湾走了特殊大队，我们家10几年没有台灯，10几年没有花瓶，如果有台灯和花瓶买了，不到2个礼拜一定会打破的。哎呦，这个男生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发现我的孩子啊，这个男生呢、啊，有的时候看见他们吵啊，烦得了不得了，我都受不了。有的时候看见他们吵啊，还蛮可爱的。奇怪了，这个有的时候看看蛮可爱的，有的时候看看怎么受不了呢？我忽然醒过来了，看我早晨读经好不好？我读经好，看孩子吵架蛮可爱的。我读经不好，看孩子一吵我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因果？读经成为我的粮食，我有能力能承担得了了。有一次我到一个基督徒家里头去，他有3个儿子。哎呀，我常常说，哎呀，你们有儿子没有女儿是不是好可怜啊？有女儿没有儿子还不要紧，有儿子没有女儿那是可怜的。所以我跟他谈话，他说，哎呀，不要吵啊，孩子要吵了。哎呀，妈，爸爸讲了不要吵了，孩子不吵了，过2分钟又吵了。哎呀，不要吵啊，客人在，不要吵啊，不要吵，不响了，过3分钟又吵了，他受不了。哎呀，我是某某弟兄啊，你知道吧，台湾养鸡呀、啊、养了成功了，鸡的大便都不臭的。等养儿女养成功了，吵的声音听不见，你知道吧？你还听得见烦，没有成功。但我们的话老资格了，是吧？但是真的是老资格了，还靠着早晨好好读经。真经读了，你都有保住了，你都有能力了，你都有喜乐了，那么经得起外面那些难处了。这真经第二个好处了，那是神的粮食来赐给我们的。
第三，请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这很令。保罗是犹太人，犹太人读圣经，犹太人为什么读圣经？因为犹太人以为圣经有永生，读了圣经了就有永生了，都是错的。读了圣经没有永生的，圣经不给你永生的，那到哪里才永生？到主耶稣那里才能到永生。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主耶稣所见证的，圣经的本身不给你永生，圣经是说记载描写的耶稣基督是活的主了，他那里有永生的。你要知道，像我们中国以外的哲学家胡适之先生，是吧？一辈子不信耶稣的，
啊，
一辈子不信耶稣的。我在台湾认识有一个王老太太，跟胡适之先生是好朋友，劝胡适之请福音也罢事的，他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谈了，我圣经读过好多遍了，读过好多遍了。”他没有信主的，为什么缘故？他只不过是学问上的研究，可能读了比你还懂，他没有永生。我们读圣经什么？不单是读圣经，是把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了，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请大家记得，当我们做基督徒，能亲近耶稣，不光是靠着圣灵，也靠着圣经。圣灵当凭借，就我们能够亲近他。但是，圣经不光是凭借。是把耶稣基督送到我们里面来了。当我们读了圣经的话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不光是在天上，耶稣基督不光在我们前面，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我们所已经领受的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当我们信主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他的宝贝，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他的性质，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能力。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了，知道主是这么有高超品格的，主是这样有大能的。当我们真正都看见他的大能了，发现圣经所讲的耶稣基督已经在我的里面，我就不必到天上去求神了，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显出他的功夫，显出他的能力来。这个叫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大卫怎么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之上。一个人读圣经，像我蒙恩的时候，说的一个的习惯，早晨总是一开蒙恩的就得救的时候，总是圣经读一章，已经读他两遍。你读一章，你读他两遍，为什么呢？头一遍读过了，感觉还不深刻，第二遍才为之深刻。还不光第二遍是深刻。读到一个地方有感动了，我就不读下去了，就把那个感动化作祷告而在神的面前了。这个祷告有的时候那是欢喜快乐的感谢赞美他了，有的祷告那是用到他的爱在我的身上，而我从心中来感谢他了。当我读到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石的旁边，看见有个瘫痪的人，主耶稣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走吧。那个人就起来了，拿着褥子行走了。哎呀，我发现我原来是个瘫痪的。什么叫瘫痪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是瘫痪的。他比我们中国人更瘫痪的。儒家的教训很多，都应该如何，应该如何，他做是做不出来的，是瘫痪的。脑子很清楚，腿上没有力气的，你们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这个这西方人很特别了，读到罗马书第七章才发现了。我说愿意做的事我不去做，我说不愿意行的我倒去做了，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哎呦，西方人很感动，我们早就感动过了，是吧？为什么感动过了？有孔夫子教我们很多了，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做呢，这做了没有？做不出来的。为什么？我们是瘫痪的。这一读到圣经的时候了，主耶稣在瘫痪的先生，我们欢喜快乐，我能做，我从前都做不到的。还不光能够做，连我做出来自己都很惊讶，呀，这些东西怎么脱离掉了，这些罪恶能够脱离掉了，
这些麻烦就能够脱离掉了，就我能够做个自由的人。什么叫自由？有的人说了，信耶稣不要信，信耶稣没有自由，又靠地上已经够苦了，要耶稣来管，不是更不自由了吗？我在20多年前在台湾听唐崇荣牧师讲，他说是信了耶稣之后没有犯罪的自由，说信了耶稣之后有不犯罪的自由。你不信耶稣有犯罪的自由，但你不信耶稣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你要犯罪，那么信不要信耶稣，自由。哎呀，我也常常警告那些魔道的朋友，你要有数的啊！你不信耶稣啊，你犯罪啊，里头也快乐，外头也快乐。信了耶稣之后啊，还可以犯罪，外头快乐，里头难过，麻烦。所以你要里头也快乐，外头也快乐，不要信。我告诉你，不要信。信耶稣还有个麻烦，一信了赶都赶不走的。我告诉你啊，赶都赶不走的。信耶稣之后再没有自由去犯罪了，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我有自由可以不犯罪。我说不愿意犯的罪，我可以不要犯。有一种的自由了，这个自由从哪里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自由因为主耶稣圣经里都说了，说瘫痪的人起来行走，是我们说到瘫痪的人起来行走，还不是2000年前耶稣在耶路撒冷就一个行走了，乃是现在就我这个人行走了。我一走到这里的时候，满腹的思想总是越想越甜美，越想越高兴了，我里头满了欢喜快乐了。这叫什么？这叫圣经。是得到有感动的地方了，哗是祷告了，这个祷告过了，这就成为我自己是这样。那么不光是这样，读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许多我以往所不明白的事，我逐渐明白了。你会看见圣经所讲的超过了孔夫子所讲的，孔夫子不知生言之死，所以孔夫子只好管到的地上人理道德，就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的，是吧？只管了我们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哪里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一生的人生，一生的努力投资，还不光为着我自己，也不光为着我的儿女，也是为着永永远远的。这一刻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最高的人生的价值，还不是你今天在地上好好吃好好穿。人生最高的价值也不是把你的儿女养大，人生最高的价值乃是你留下一些东西了，能够传到了永永远远的。启示录第14章说了，如今那在主里头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一生的功效随着。我刚刚讲了1970年的时候，我到北美到 Pittsburgh 看我的同学，看看他们的房子，看看他们的学问，看看他们的事业，比我好得多了。但是我一点都觉得没有为他们喜乐，我反而为他们难过。我一点没有因为我不如他们而难过，我发现我比他们更有价值。我发现的，我在地上所活的了，能够留下一些价值，传到了永远。我感谢主，到美国21年了，主给我身体不错，在这21年这里头，有许多有机会到一些地方去传福音，带人得救，许多会有机会和基督徒大学的勉励弟兄，看见弟兄姊妹教会也逐渐给你长成，逐渐就老练起来的，我心中是非常的喜乐。你要知道的，福音传到中国180年了，每一个时代，一个是在华人当中的，像今天北美的光景，在北美的华人见证一种所灵的福音，虽然不是有天火降临，虽然不是大喊大叫，但是今天圣灵做一件事了，在基督徒的当中呢，是实实在在从前所没有看见过的迹象的，圣灵在那做一件事。我感谢赞美主的，我20年1年功夫也放在这个福音里面了，所以我就发现我活着才有更多的价值了。我从前没有这么注意反思了，圣经的话给我指明到人生的道路，人生的目标也指明到我今天活着的到底有多少的价值。所以圣经呢，实实在在是宝贝的。那么这就是大卫了，他头一步就给我们看见了，他躺卧在青草。第二，能带领他可安歇的水泉。圣经中的水有两个的 对象用意，头一个是死亡，第二是圣灵。这里是讲的是圣灵，圣经大多是流动的水，是指啊圣灵和圣灵，停止的水大多讲死亡的，这里是在流动的滴水的旁边的，是讲到圣灵和圣灵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了，不光有圣经中的气候性，也有圣灵在我们，就我们里头这个心鲜和活泼的。我想有一个的比喻，现在跟你们讲不大能够叫你们有领会。夏天的时候讲最好的，如果夏天你忙得了不得了，累得了不得了，外头有劳力的事，拿了满头大汗了，哎呦真很疲乏。当你疲乏的时候开始笑我，谁去笑我去冲了一下，你冲过了之后了，你会把它心血舒服起来的。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怎不光是有圣经的教导，有粮食，必须叫我们灵力的心血和活泼过来的。这个心血活泼过来是什么？乃是当我们去亲近他，有圣灵的同在，叫我们心中得到喜乐的。我们读一处地方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二句多起，多起。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二句多起。又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活得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怎么显明？圣灵把这些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想我已经时间没有了，我做一点见证。我自己是佛教家当中长大的，我小的时候在我的亲戚和朋友当中没有一个基督徒。我是浙江静海人，如果你们记忆没有忘记的话，全中国有四大佛教圣地，东边的普陀是在我们家乡的。我在静海两岁住的，在静海住一直到14岁，就是12年的功夫在静海住了。到马街上去走路不到10分钟一定有个庙，庙到是普遍的这个程度了。我从来对着基督教没有好感，对基督教自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等到14岁日本人占领我们静海的时候，我们全家到上海去了。这个基督教在一个上海逃难到一个基督教院读书。在基督教读书每一个学期有3天的布道会，自由参加。说既然自由参加，我当然自由不参加，自由的吧，那我就不参加了，怎么不参加的。第二个学期又有布道会了，我同班的同学要我去参加，一个月前就跟我讲了，我说我不去，他说你一定要去。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你去你的信仰自由，你去信你的耶稣，我只信我的佛教，我家是不是佛教家庭，他还是来拖。他这个同学们基督徒啊，热心是热心，口才有没有也讲不服我为什么要去的，反正要去就是了，就是了。那么我们上海人家红头苍蝇头红的赶都赶不走的，赶走又来了，赶走又来真讨厌，讨厌的没有办法了。我说好啦，你不要来找我了，我去了好吧，上帝辅导我去一天好吧。他说好，去一天就好，去一天就好。我说你不要找我了，等那一天布道会我去了，我坐了最后一排。为什么坐后一排？看看你们基督徒怎么样的。我头一次去礼拜堂，哦，礼拜堂比这里还要大，那么开头有4班唱诗，听听到也不错啊。等到以后一个人上来就能闭眼睛祷告，我怎么不闭眼睛的？为什么要祷一闭眼睛的？结果接着过来几句话就完了，但也无所谓了。以后就打这本厚厚的书了，就能翻开来。我这奇怪了，哪里看见书旁边是红红的？这是哪里有红红的？这个什么书啊，红红的我也不知道。那他翻开我也不知道翻哪里，就是了。那他就翻了走过了，就讲到了，就讲到骂人是罪人，骂得我气死了。我罪人，我说你基督是这么不礼貌的，这个请我来骂我是罪人。哦哟，我这么很生气了。那个这个讲到现在好骂还要骂，你知道吗？骂了我真是很不高兴，我要走的，走嘛风度不太好，大家都是同学嘛，所以我就进归了。倒霉，这是倒霉了，去礼拜堂下次再不进来了，进来了我就夸夸讲完我就走了，就是以后不进来了。他这个还骂，他老是骂不完的，所以他骂我就反抗。我说你是罪人了，我才不是了。
我那个只十四岁，我说你不晓得我学去教堂，我是好学生，我说我家住教堂，我是乖孩子，为什么罪呀、啊？根本没有罪，结果还骂，骂了半个钟头，他一面骂我一面反抗，过了半个钟头了，忽然想起一点，怎么说呢？小学五年级，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躲在康乐室的里面，同学走了，抽屉拉开来，拿了七个黑的伪机器，拿了七个白的伪机器回家来玩的，想起来了。你都不知道谁跟我讲过，林三刚，好学生偷东西，偷的时候心蹦蹦跳的，你还偷，那、是不是好学生呢？我才发现我是个罪人，我不能不承认是个罪人的。还有一个，我们家乡四家的林家族的一个大合院子里面的，我的叔叔中有孩子，另一个儿子比我小一岁。那么有一次我跟他吵起来，打起来，打了好凶，我们的家长就把我拉开了。气得我要命，我气得要命，从今后我就不讲话，马上开始转头就不看。亲戚他给他妈妈打了，高兴的不得了，替他生病了，打得他早就死掉了啊。那我们家乡嘛，有一个明白的一个规矩，到过年吃年夜饭，是吧？我们家吃年夜饭，他全部都来，他不来的。他家吃年夜饭，我宁可在家吃白饭，我也不去的。是我们这个家里头长辈说了，这两个男孩子有思想，以后做大夫。有思想做大事的。多久了？三年。那一天我听到的时候，不知道谁跟我讲的，你环境不许可，如果许可的话，早就把这叔叔杀掉了，凶杀的心情在你里面。我才发现我是谁。哎，你知道一个人有自尊心的，自尊心一破产，你什么都成了。真是中国人是无地自容的，如果有个洞的话就钻下去了，他钻不下去。到这个难过的时候，听见传道人讲了，谁如果就是有罪的话，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了你行十字架，你只要信他，你的罪就赦免了。我说我的天哪，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我也不知道十字架，我也更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自言自语的，我也没有闭眼睛，我也没有跪下来，我说耶稣啊，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我是罪人，知道了。这假如你是真的，求你你救救我，假如不是真的，那么就算了，这我头一个祷告，这我头一个祷告，是吧？我回去了之后啊，也睡不着觉，晚上都睡不着觉，吃饭都没有味道，躺在床上说，耶稣啊，你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十字架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了，如果你是真的，你救救我了，看看基督徒的样吧，我们上海的享受感大概是对的，是真的吗？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也不能证明。是假如是真的吗？那你救救我了。假如不是真的吗？那就算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搞了半夜才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心情很平静，你都很愉快。哎，昨天不是听得很难过吗？怎么就没有难过了呢？我们上海人那句话也是有道理。哎，我说也是有道理。这第二天不懂我在什么情况。参加末了的那个传道人说，谁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有人给我写个单子，也没有人管我。第三天我再去了，末了说谁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举手说有人给我写个单子，也没有人管我的，所以我写过两次单子，举过两次手，也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知怎么办，他们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发了的工作了，也没说同学来找我的了，没有了。不过有一点很稀奇，我早上一起来还躺在床上，我衣服都还没有穿呢，根本没有跪下来了，一想到这个耶稣了，你就很喜乐，你都很甜美，你都很舒服，慢慢慢慢这个舒服就过一会多了，又过会强了，过了几天了，强起来好像全身都会发麻的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我找过一个内科医生呢、是不是内分泌分泌出来的，他想了一下就都没有是内分泌的，我也搞不清楚了，这我什么都不懂。我想我做做礼拜吧，我在家附近的圣公会做礼拜，在以后在那里受了，才听说有一本圣经，有哪一本圣经的，我还说着了。我每一天早晨起来，大概有七八分钟的时间，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躺在床上想到耶稣了，我就非常的喜，想到我自己的罪恶，想到我自己的败，我很难过。但是我向耶稣祷告，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祷告过了，你这块石头就下。那种忧愁的心没有了，喜乐的心态你都发起来了，我非常的喜，我不知道是什么。也是过了三个月，
我走到了罗马附近五章，才发现说赐给我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也告诉弟兄姊妹的，这是我做基督徒的秘诀。我一蒙信了主之后，每天的早晨大概花了15分钟或20分钟时间，不求什么事，也不读什么圣经，我都跪在主的面前了来祷告。祷告不是打算祷告什么，是主动的，心灵里头有什么感动。有的时候感动这些的字在神里的顶撞神了，求神原谅。有些的感动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对着某一个人的所有的表现的，我这个欢喜快乐赞美他。有的时候发现像我这样败坏的人，主耶稣还能够拯救我，与我同在了，我里头很感谢他。有的时候感觉到主已经升上了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了，拿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我里头满了赞美和敬拜。也就想到他的福音能够在这么远的中东传到我们中国人中间了，传到我们这一帮骄傲的中国人当中的了。像我这个人觉得蒙恩得救了，我是欢喜快乐。所以我总是有15分钟、20分钟时间的，不读圣经，不祈求什么，来到主面前去享受这个内心的里头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欢喜和赞美，那一种的神面前的感谢。这是我叫做力量的力量，这也是我做人最最快乐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诗篇23篇第二个的下一句，他领我到可安歇。安歇在哪里？吃饱了还不算，有清水得到了滋润，不是有了粮食稀稀嘎嘎的，是清清浮浮的，那种心情非常的愉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一个人做一个神的羊了，头一天的训练就是这个，从神的话得到了宝座，得到了指点，再从圣灵那里得到了你这里的喜乐，得到了滋润。还不光有的开头是如此，一辈子一蹶不断的维持着，叫我们活在神里。那我盼望今天我不是单单跟你们讲解诗篇23篇，我只不过把诗篇23篇给大卫经历累积出来的诗和今天基督徒也体会得到的经历了告诉大家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了，把神的话当作粮食吃了，来到神面前让圣灵浇灌在你中间。这样的话你会有个很喜乐的生活，有很扎实的根基了，神会带领你所见所见有长进，所见所见享受的更多。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走上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不是你缺乏，你是把我们从千万人中间的分别了出来的。我们不过从像是火中水的孩子一样的，你把我们抽出来，叫我们成为你所喜爱的，你自己所看重的。你这样率领我们，你这样养育我们，你常常把你的话当作粮食来赐给了我们。你也已经派遣圣灵在我们心灵的里面，因着圣灵的缘故，体会到神的爱，体会到圣灵中间的能力，体会圣灵中间所有心血的感觉。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不辜负你的美意，那个常常领受这两方面的供应，好像我们逐渐的成长。就是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